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有句老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也就是说，人在一生当中不如意的事占了80%-90%的分量，而顺心顺意的事只有很少的比例。仔细一想啊，人活在世上可真是不容易啊。
确实是，就像圣经的诗篇第90篇10节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假如人活着没有上帝所赐的永生生命这一盼望，那真的是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啊。
谁说不是呢？圣经里这个劳苦愁烦真是绝了，四个字就把人生说透概括完整了。
嗯，
你看看我们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工作，谁不劳苦，谁又没有愁烦呢？在太太空间的节目里面，我们听到许多多宝妈的烦心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那些想生育却怀不上孩子的家庭又有怎样的烦恼。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来自唐老师信箱网站里的一封信，有位姊妹问道：我和丈夫结婚快5年，一直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丈夫的精子有问题，但医生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要我们开始吃药。但前后吃了大概1年的药还是没有效果，我们就不想再吃了。医生说可以用人工受精或试管婴儿的方法怀孕，但我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做。我们也为此祷告了很久，但神也没有给我们答案。我自己不想用人工受孕法，因为生育不是在乎神吗？如果神要给我们孩子，他一定会给。可是一次次失望，我的信心很软弱，自己年龄不小了，父母亲也催逼，又想到也许神会许可人工受孕，所以我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用人工方法还是等候神的时间。那我们来听听唐老师信箱是如何回应这位姐妹。新约圣经记载，主耶稣认可有病的人需要医生的医治，参阅马太福音的9章12节、马可福音的2章17节以及路加福音的5章31节。神往往会借着医生的治疗方案，以药物和手术等来医治病人，所以有病的时候及时寻医，这跟对主的信心并没有冲突。人工受精是医疗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上帝赐给人改善生育情况的智慧，只不过并非每个接受人工受精的手术都会成功，因为生命的主权毕竟还是神在掌握。你们先要向医生清楚了解此种受精的过程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夫妻俩必须为此同心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就，并为能够接受或顺或逆的结果预备好自己的心。是接受试管婴儿，还是应当单单仰望神呢？回信显然肯定人工受孕是可行的方法，但主张神的儿女在此事上要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嗯， 那信箱里另一封同样的信里，一位弟兄问，我和我老婆在一起9年了，6年前怀过一个孩子，因为当时条件不好，又吃了避孕药，就去做了人流，后来就再没有怀过。去年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妻子的输卵管堵了，建议做试管婴儿。听了之后，我们的心里很不安，就去教堂找姐妹为我们祷告。结果姐妹叫我们要靠着信心向主祷告，向主讨要，不要去做什么试管婴儿。他们说试管婴儿既花钱又受罪，何不直接向主讨要，既是洁净又不受罪。但我们哪有这么大的信心啊，搞得心里更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唐老师信箱对这个弟兄的回应是，试管婴儿或称人工受孕，是把卵子和精子拿到体外，让他们在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完成受精的过程，然后把早期的胚胎移植到女性的子宫中孕育成长。这种利用体外受精技术而成的婴儿就称为试管婴儿，他们是在母亲的子宫内长成。这种特殊技术给一些不孕不育或可能有极高胎儿畸形或是胚胎发育不正常的夫妇仍然有生养自己孩子的机会。所以只要是精子和卵子都取自当事人夫妇本身，试管婴儿并没有违反圣经的教训。论到信心，圣经里有不少多年不孕不育最后生子的实例，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萨母尔的母亲哈拿以及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等都给了我们美好的榜样。他们都是多年无法生育，但没有灰心埋怨，而是不断的祷告等候神的赐给。你们的决定只要是夫妇同心仰望神的，相信都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回信也是同样强调，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需要祷告仰望神。那其实在任何的事上，基督徒都需要依靠神，更何况生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能不能有孩子，岂不是更要顺服神的心意吗？
是啊。
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太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把生命倾倒？造耳朵的难道听不到？造万物的难道智慧会缺少？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
还有一封相关问题的来信说，今天在网上搜索关于基督徒生病是否要看医生的问题，搜索到唐老师信箱，很想将我的问题与您探讨。我在几年前跟我老公结婚后，就在他的带领下开始慢慢接近主，但是由于我的信心不够强大，总是没有坚持很久就放弃读经、参加聚会等。最近因为我身体有问题，检查出来需要人工受精才能要宝宝。我这几年一直想要孩子，家人也整天催问，终于检查后有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可是老公却告诉我，这个问题上是神在对付我， 我不够相信神的力量，总是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听他的话，完全凭着祷告来祈求。我已经35岁了，总是徘徊在治疗与放弃之间。祈求能将我的痛苦与您分享，可否帮忙解答一下？那唐老师信箱是这样来回应这位姐妹的：感谢神赐予你这么一位爱神、艰辛依靠主的先生。身为女性，结了婚自然想做母亲，但当今世代因为环境、食物等诸多原因导致不孕不育的情况与日俱增，不少家庭都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圣经诗篇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些结婚多年，不断在尝试各种受孕方法而仍然未有希望的夫妇，以及祈祷多年才得到孩子的父母，一定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孩子确是上帝所赐予的礼物。圣经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撒来生以撒、利百加生以扫和雅各、哈拿生撒摩尔等，这些都是上帝垂听他们苦情的祈求，最后应允他们所求的如愿以偿。特别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一个绝了经而年近90岁的妇人，竟然可以重得生育的能力，可见只要合乎神的美意，事情必定能够成就。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宇宙的造物主，在他没有难事。人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当仰望生命的主，努力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有病看医生的行为与真理完全没有冲突，神往往会借着医生与药物来让我们得到医治。健康的婚姻里，要是出现了生理上的问题，需要以医学技术来协助完成神的计划，保持夫妻俩自己的精卵，就如疾病靠医药得痊愈一样，能见证神的荣耀。不过在做这个决定前，两人必须同心恒切地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专心等候，并要顺服神的带领，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祝福。以上3封来信，其中2位是做妻子的，1位是丈夫。他们当中虽然不能怀孕的原因不同，但困惑的点都是一样的。面对人工受孕这个也许是可行的方案，作为基督徒会犹豫，我是该等候神，还是采用这人的办法呢？
那这件事呢，其实也不是旁观者能够帮忙来做决定的，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如何看待与神的关系，以及对神的信心态度问题。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
身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可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常常软弱，而且是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能会软弱。
是，
甚至有时会软弱到无力祷告，没有信心向神求助。但神应许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与完全，所以也常常是在我们软弱中有那么一丁点的信心亮光，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那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4周年牧者寄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书写恩典的故事，实际上是在书写软弱的故事，这是恩典能吸引我们的原因。我想 身为基督徒，我们都会遇到像今天三位书信里的姐妹或弟兄同样或类似的困惑。明知道神最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难题，可我们还是觉得用人自己的办法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不过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总会有信心被激发被点燃的时刻，哪怕是微弱的瞬间都会带来巨大的能量。这就是恩典的故事为何可以称为软弱的故事的原因。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篇来自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在软弱中书写恩典的故事四周年牧者寄语其中的一些片段，作者署名为瓦契。文中说，软弱的故事是平常的，恩典的故事是奇异的。圣经就是一本有关恩典的故事，它呼召我们进入到这个故事，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故事，也使用这些新的故事在其洒落之处开出更多的奇异恩典之花。我想这可算是对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简介吧。那么是什么样的故事线索将软弱和恩典编织在一起呢？圣经称之为信心。在圣经中，恩典的第一次宣告是通过女人来的。当伊甸园里的男人和女人犯罪以后，耶和华所宣告的第一个恩典就是女人的后裔将要给人的仇敌予以致命一击。当亚当听到自己所受到的审判，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恐惧，而是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这是亚当踏入咒诅的人生时所做出的第一个信心的宣告，他的女人现在成了众生之母，这是亚当面对死亡的命运时最有力量的安慰。通过女人的后裔，生命终将战胜死亡。生命战胜死亡的故事在神所应许的后裔中创造着和书写着一代代的艰难与希望，死亡与重生的故事。从亚伯到赛特，自以诺至挪亚，女人们隐藏在生养众多的叙事里悄然传递着丰盛的恩典。然后一个女人的不幸打断了这个故事的链条，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人们喜欢谈论亚伯拉罕的信心，却很少关注撒拉。使徒彼得却将她当作姐妹们的典范。彼得前书3:4-6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任何一个女人如果进入到撒拉的故事中，自卑、无望、飘荡、背弃、羞辱，无疑会立刻抓住她。然而我们却很少听见她的声音。当她跟着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却不知往哪里去的时候，当她孤身一人在埃及王宫或亚比米勒的手下遭遇恐吓的时候，当她的丈夫将她的爱子送上燔祭坛的时候，无声之处甚有声。我们本以为那是无声的控诉、幽怨、苦毒与抑郁，却怎想竟是长久的温柔安静。彼得说她是因为仰赖神而听从丈夫。软弱虽是一样的，信心却改写了她的意义。她软弱的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随丈夫颠沛流离不知所踪。她软弱的失去了女人的尊严，任君王强娶欺凌，终日恐吓。她软弱却是温柔的，她顺从也是安静的，皆因她相信耶和华是主。她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耶和华掌管她的命运。她失去了女人的尊严，耶和华却抬举她成为多国之母。 萨莱成了萨拉。在这一点上，他真的软弱了。他在地上的生命无法想象断了月经的女人怎能生育，于是他的使女夏甲上位了。他以为夏甲的孩子可以过继在自己的名下，却怎料想母亲的力量胜过了世俗的常理，女人的野心打碎了主仆的枷锁。软弱有时候也表现为暴力，软弱的萨拉对他的使女行使了主母的威权。
我读到一个神人的故事，他在软弱中得着刚强，我盼望我能够像他，更像基督，少像自己。我也曾求主叫苦难离开我，但主却用痛苦的办法叫我成长。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越经历这话我就越知道，当荆棘变祝福，当痛苦变义勇，当软弱时我刚强，我能看到带刺的祝福。
瓦契在公众号寄语中写道，但当耶和华让夏甲回归其位，伏在萨拉的手下时，萨拉也沉默不言了。他在耶和华对使女的眷顾中感受到了神的眷顾。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时，却会因失去神的安慰而焦躁不安。当我们看见哪怕是自己的仇敌在软弱的哭泣中因降服而得安慰的时候，我们那因激动而全身竖起来的毛发也会柔顺下来，期待得着同样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时间的确会消磨人的信心，红颜渐黄，青丝添白，岁月教会我们笑看人生的起伏。我们试图以宠辱不惊的心与自己的人生苦痛和欢笑保持一点矜持的距离，但奇迹却总是跟随着恩典而来，它的活力与生命让我们的心无法老去。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萨拉，当耶和华向他们宣告这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将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都哑然失笑。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他们已经学会与现实相处，但耶和华是认真的，他挑战他们老于世故的喜笑。以撒的名字就是笑。恩典之所以奇异，因为他从不肯与现实妥协，在越不可能的现实之中，恩典越发体现出他浪漫主义的气质。一个相信恩典的人在外人看来总是有些幼稚，他们被抛到自己不能掌控的历险之中。当恩典来临，所有的眼泪、焦虑与怀疑都被欢笑所淹没。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将以撒在燔祭坛上献给上帝的原因。生命胜过死亡的故事不断在萨拉的肉体上显明了他的奇迹，也在他们的心里创造了一颗新心。这颗信心不是根植于眼前的现实，乃是恩典的话语。神怎样说，我便怎样信。若他应许了我们生命，就是经历死亡，我们还能重生。这是信心的冒险，也是从软弱进入恩典的奇迹。萨拉的故事在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们身上仍在延续。我们可能喜欢成功的故事，但上帝给我们的却是冒险的故事。正如一个女人生养孩子本来只是平常之事， 但一个断了月经的女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等待之后，却发现有一个关于她的预言让她梦想成真。这就是不平常之处了，这就是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们的故事吸引人之处。我喜欢她们真实地展现自己的软弱，因为那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这真实就是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并不理所应当。唯有那遇见恩典的人，才能体会到人平常的活着多么奇异和美好。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本来也可以平常的活着，但他们却无法品尝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与爱。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人原本无法平常的活着，但他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爱的滋味，而且满怀着盼望，在一路的死因幽谷中播撒出生命的种子。时候一到，满谷开遍了生命之花，摇曳着等候着恩雨之福盖满全谷。上帝创造了撒拉的故事，借着撒拉的故事继续创作着恩典女子们的故事，也借着恩典女子们的故事继续书写着一个个软弱与恩典的故事，也是新的平常而又奇异的故事。
曾经有过遗憾，曾经跌倒软弱，或许曾被人误解，或许曾伤害别人，面对许多我所不愿面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未曾失去。我不曾失去盼望，我不曾失去信心，我不曾失去爱与热忱，我不曾失去救恩，我不曾失去喜乐，我不曾失去爱我的神。
这篇牧者的寄语写得真好啊。
嗯，
萨拉是圣经里信心榜上排得上名次的一位女性，可是圣经里写她的故事里提到更多的却是她的软弱。但即便如此，神仍然在这位软弱的女子身上成就了大事，这真是激励我们啊。
是，纵然在软弱中我们都容易犯错，但只要愿意悔改向神，就仍然会被神使用，从而开出恩典的奇异之花。所以在一生高达80%-90%的劳苦愁烦中，我们只要愿意信靠神，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是的，
也欢迎朋友您来信分享您的恩典故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其实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爱。